到第十四节，然后我会从第七节开始念诵我们上一个月看的一节的经文就请你可以你有的你就跟着我跟着我念。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当作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次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为这缘故，我被派做传道的使徒和教师，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从我这里听过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又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守所交托你的善道。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下午虽然有一些不太很方便的时间，我们仍然的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聆听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引导，叫我们能够明白，也让我们明白了之后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身高五尺八或者是六尺，身体健壮，很好的口才，有驾驭的个性，我们很容易会下一个结论，这是一个一表人才，是一个领袖等级的人。他就算不讲话，站在他的面前，我们也有一点的胆怯。这与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所看到的提摩太是有很大的一些的出入。如我们在上个月在讲开始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在这封信的里面，我们会经常看见下面的字句的出现。神给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所以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得失不得失，你要传福音，你要记得从前所交付、所托付给你的职分，你要把那个火焰再一次的眺望起来。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大概心里面会蛮多的疑问，为什么这些的字句会出现在这一封信里面？你是否还记得，当你第一次离家去念书的时候，大概也是很多年前，或者现在我们自己年龄大了，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出去第一次去外面念书，甚至包括现在他们要去远方旅行的时候，做父母的总会这样子说要小心一点，要注意一日三餐，天冷了要穿，记得穿我给你的那一只的毛衣在外面吃东西小心一点，不要随便在那里吃，上读书的话不要去参加太多的 party， 特别如果孩子们是在 UT 念书的话，大概做父母的都稍微风闻这好像是一个有 party school 的这一个外号。那当然一方面很高兴孩子进去了，但是同时也会提醒到吊带，所以一定跟他们说少去 party， 是不是？就算我的孩子去 Texas A&M 念书的时候，但我也要跟他提醒的就是说不要经常去 UT 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他们每两三个礼拜就会跑一次，因为很多朋友都在 UT， 不是这个生日就是那个生日，所以你也很难阻止你的孩子不参加这些生日 party， 是不是？那我们总会提醒他们要好好的念书，晚上早一点的睡。 父母会说这些的话，因为孩子有一种的倾向，就会做跟我们相反的事情，是不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听见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不要以为受苦的为羞耻，你也不要以我这一个在罗马做囚犯的保罗为羞耻，你要好好的坚守我教导给你的道理，要好好的保护这一个福音。当你听的这句话，不是在那里帮助你认识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够更加的帮助你了解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他大概不一定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因为一个天生的领袖不需要你告诉他这些，他不需要你告诉他你不要怕啊，你不要胆怯了，你要刚强壮胆，那这些不会的，是不是？他都会做到的。反过来，当我们在看提摩太的时候，好像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像是一个教会的领导，或者我们如上次也提到的，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所以他需要他的老师，他的导师保罗在那里提醒他，而且是一种的公开的提醒，私下的提醒，那我们大概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写信，写书信的话，这是公开的，大家都要念的，那我想对提摩太来说，大概是也是一种要学习谦卑的一个功课，是不是？我想也因为这个缘故，如上次也提到的，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我自己至少都能够很能够跟提摩太认同。我觉得保罗给提摩太的吩咐和给他的提醒也都是我很需要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在教会的里面，或者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大概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啊，如上次提的，我们是一个小的土豆啊 ，small potato。我们会说神在用他，神用你非常的好，神用我，不会吧？是不是？我是一个没什么用的人，我的生命里充满了软弱，神是不可能用我的，是不是？我想我们不少的人都看过张博士写的《切诚为主》。英文是那 Oswald Chambers， 他的那本书应该是叫 At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那这一本书在英文的出版界的话，除了圣经和天路历程之外，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在书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当然这个书是用来做灵修用的，每天有要念的一段，其中有一日这样子的说，在整个的历史里面，神就是拣选并且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因为他们那很不平常，对神全然的依靠，所以神能够彰显他那不平常的能力和恩典。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也一样的适合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得到鼓励，让我们也能够得到安慰。这一段的经文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今天下午我和大家看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的命令词，就是四个命令词，命令、吩咐，或者是神所给你的那一个的托付，对我们的期待，或者是说神对那些他要用的人，他说出来他们的一些的特点，你们要。这里的四个的命令，就是四个吩咐，就是不要羞耻，要一起的受苦难，要守住教导，要保护这一个福音。这四个吩咐或者这四个的命令，在那里帮助我们神所用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并且也能够帮助我们从这几个的吩咐里面看见一个很基本的真理，也连接上上个一个月所看的第七节，因为神已经将那一个蛮有能力的圣灵赐了给人，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能够安心的完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做好他要我们做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首先的来看这段经文的第一个点，因为神将那个蛮有能力的圣灵赐了给我们， 所以跟随他的人能够在困难的处境中能够站立的稳，因为当你在困难的处境你站立不稳的话，你就在那里倒下来了，在那里我们也可以说你就没有得到神的使用。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先看的是第八节，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求的当作羞耻，却要为了福音的缘故靠着神的大能与我同受磨难。这句话里面就有我们讲的四个吩咐的其中的两个吩咐，两个命令，不要羞耻，然后要受苦难。我现在将这个羞耻和苦难这一次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来看。保罗在那里提醒提摩太，不要以他，以保罗，也不要以这个福音为羞耻，而且也有一点像邀请一样的，提摩太你来跟我一起的来受苦，不然的话当你为了福音羞耻， 当你又为了我这一个被福音被关禁的人在那里羞耻，你也不愿意受苦的话，你在困难的处境里面你就站立不住，是不是？保罗要他在这种的困境中站立得住，要提摩太在那里坚守，要他不要放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醒？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吩咐呢？让我们稍微的把它打开来，将这里所讲的羞耻和这个受苦，我们现在把它稍微的打开来看一下。首先的，不以福音为耻。我们看看在第一个世纪，福音和耶稣总是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在希腊人的思想里面，一个人称自己为神的儿子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是不可能的，是福音，是好消息，乃是一种的丑闻，或者是英文是说一种的 scandal。 如果要与这个福音为友，如果要在人的面前的拥抱和承认和认同这个福音的话，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想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特别在大学的圈子里面，是对基督教信仰一个相当不友善的一个环境。相信耶稣往往是不被欢迎，也往往不被尊重的。我们可能也听闻在有些的大学有教授可能会公开的对他班里面的基督徒的学生挑战，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说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会说服你，要你把你的圣经丢掉，要你在那里否定你的信仰。当你面对了这样的一位教授，我想我们大概也会容易的以福音为耻，在他们的面前大概不太敢提耶稣的福音这些的词句吧。我仍然记得刚来美国做研究生的时候的一件事，我有一个犹太人的同学在同一个教授的实验室工作，所以每天都一起的相处，这样子有好几年的时间。我记得我刚去的没多久，有一次和他谈到信仰的事情，他说的一句话我到今日还是没办法忘记的。他在那里说，他说如果耶稣再一次出现的话，我们会再一次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句话把我吓得以后再也不敢在他的面前提到耶稣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人说一些这样的一些对我来说一种很威胁性的话语，是不是？那我也在这里除了害怕，大概也有一些成分以这一个福音，以这个耶稣为羞耻不敢提吧，是不是？我也记得在同样的一个时候，差不多也是那一两年，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听过在香港的一个青少年事工的所谓的先锋者啊，蔡元云医生，我们叫他做蔡医。那时候他是在加拿大念书，可能已经都要念完了，他可能比我早几年。然后有一次在那一段的时间里，他就跟我的联络，他说我会有一两个同工一起的来到 Purdue， 我们就想在 Purdue 这个城里面做一些街头的布道、传福音等等，我们大概就是经过就是一天的时间啊，你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在当时因为十年是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没有答应，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参与。 但是这件事一直都住在我的脑海里面，在那里旋转住。我除了我自己的工作，在那处做10年，刚刚来这边，相当的忙，不停的做，是有时候也会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刚来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多久，让我去街头上，在那里拍单张，跟人讲耶稣，有一点点那个吧。那你再讲的不好听的话，这是好像还是以这一个福音，这个耶稣为羞耻呢。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不要以我为羞耻，不要以福音为羞耻，不是单单对第一世纪的提摩太说的，也不是单单几十年前我需要听的。我觉得，今天我仍然的需要被提醒，你和我一样的需要被提醒，不要以这个福音为羞耻。我们接下来的再看同样的。这里讲的羞耻，保罗也提到，你不要因为我为福音被关禁，你为我为羞耻。我们不，有时候是不是也不太愿意跟那些为了福音被人嘲笑的人在一起呢？又是回到在60年代，在加州的伯克利校园中心，校园的学生中心，那应该叫做 Sprout Hall。每天中午的时候，都有一个人站在学生中心的门口，大声疾呼的在那里传福音。他在那里讲耶稣，他对着这一群的大学生，你要记得，在60年时代的那一个群体，在那里讲人的罪，讲到人的爱，讲到耶稣的死和罪人需要悔改，要归向神。每天的信息都是差不多一样的。虽然他的方式有时候令到人会有一点的反感，会人感觉到不舒服，但是他讲的内容都是没有错误的。每一次他学生中心的门口在讲的时候，总是有人围绕着他，有些人在听，有些人在抓他的毛病，有些人在那里耻笑他。当我去那个校园所谓探，就是去看的时候，那时候我太太在那边念书，那未婚妻在那边念书，所以去那里的话，都会去伯克利的校区走走，因为是一个很时髦的地方。当我去看见他的时候，大概我也不会很敢出面的来与他认同，是不是？有时候会自己跟自己说，我不是那样的基督徒，是不是？我想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的一些的倾向，也有这种的思想，我不是那样的。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不要以我一个囚犯为羞耻。我是一个囚犯，但如果我是因为犯了法被关进来的话，你可以为我为耻。”但是保罗很快的在那里提醒提摩太，他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不错，这个铁链是在罗马制造的，又是罗马政府扣在他身上的。他又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但实际上保罗非常的清楚知道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虽然人是在罗马的监狱，但是他的统治者不是尼罗王，他的统治者乃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一个缘故，他说提摩太，你不要以我为羞耻。是今天你和我也一样的需要经常的被提醒，不要以这个为福音被捆绑的人为羞耻，这样我们能够站得住，这样我们可以不要在那里怕，是不是？然后保罗在第八节这里也提醒提摩太，也包括了我们，不要怕受苦，特别是为了福音受苦。我想在21世纪的人大概很不喜欢听这一句话。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就期望耶稣能够把我们的苦难都拿掉，是不是？是不是曾经都有人跟我们说过，我们可能也劝人，如果你要这些的苦难，要处理这些的苦难，如果你生命里面不要遇见这些苦难的话，我劝你最好还是信耶稣。我们可能说过这些话，也可能因为这些的话，我们相信了耶稣，是不是？但是现在保罗在这里跟提摩太说，你要和我一起的来受苦。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就是受苦，而且这个苦要不一定的是包括了十字架，因为在那时候跟随耶稣只有一个的意思， 就是受苦甚至死亡，没有另外的一个意思的，那你还要不要跟随他呢？耶稣的教导也是如此，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是用受苦来结束他的登山宝训，那个登山那个宝训里八福的教导，是不是？耶稣是说，当你拥有七个福的数值的时候，你生命的那个数值的时候，当你有心灵的贫穷，你有忧伤的灵，你有温柔的心，你有一个饥渴的心灵，你有个怜悯人的心，你有一个清净清纯洁的一个心，你能够使人和睦。如果你有了这些的福，就是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有了这些的素质的时候，耶稣最后的一句话，你一定会受苦的，是不是？但我们也记，我想我们也记得，当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那时候叫扫罗，还没有信耶稣，然后在这个路上，耶稣就向他的显现，又呼着，同时又在耶路撒，又在大马色的城里面呼召了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利亚，要他去接要他去见保罗。然后耶稣怎么跟他说呢？耶稣跟他说，你去吧，就是你亚拿利亚，你去，这个人就是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我要把我的名要传给外邦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要受很多的苦。然后多年之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八到第九节，他这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这里所讲的，也就是当他信主的时候，耶稣对亚拿尼亚所说的一番话，他要为我受许多的苦。跟随了耶稣，就是在那里离开不了这个受苦的事。然后保罗又在哥罗西那里这封信里面提醒那里的信徒，在那里告诉他们，为基督受苦是一种的特权。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你不要怕，你来和我一起的受苦，好像是一个邀请，是不是？和我一起来受苦，和我一起的来经历生命里的为了福音缘故所要经历的这些的磨难。我记得在几年前，在国内特别在北京一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然后在忘记 是哪一天，然后收到了一个消息，一个老师在另外一个城的火车站被公安局拘留逮捕了。不错，大家听见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但是在那里我体会到，我感受到，在这种关心的当中，从他们的祷告里面有一种外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种的喜乐的心态。因为对这一批的学生，对这些神学院的同工来说，为基督受苦是一种的特权，是一种的 privilege。 所以他们是一边的为了他的安全在那里有祷告，但是同时在祷告里面也听见那种感恩的话，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为了耶稣 被抓，在那里有受苦。正如张博士说的，没有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会去选择受苦，他所选择的乃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可能会受苦，也可能不会受苦。在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简单的来看看，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保罗这个做囚犯的为羞耻，要接受受苦。这些的动机，这后面的这个推动力是在哪？在第九、第十节，保罗这里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个恩典是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了给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借着福音把生命和不朽坏的彰显出来。在这里保罗用了两句的话语，很简单的介绍了福音。保罗提到神起初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 然后又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到了永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在这里，当然你可以进入有很多的细节，但这里我们所大概看见的就是，做神的儿女，从头到末了，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那个恩典，都是神那个改变的大能，一开始在你我的生命里工作，一直到最后，都是他的作为，你和我一点的功劳也没有。然后我们也记得在，然后在这里第七节啊，我们看下，对，在第七节也怎么说？要靠着神的大能，就是你要靠他的，一开始到末了都是他在我身上的作为。现在我不要以福音为耻，现在不要以那位福音被逮捕的人为羞耻。我怎么样做？但是我要靠着神的那一个能力，又加上在第七节我们说，这所看见的，上个月所看见，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有仁爱、有自律的灵，就是神已经将他的圣灵，而且这是一个有能力的这个圣灵给了我们。你不是在那里求他给你圣灵，他已经都给了我们。因此我们能够不要以耶稣，不以福音为耻，也不要以那些为福音受苦的人为耻。也因为这一个恩典能力的缘故，我们也可以不需要逃避任何的苦难。我们不要去选择受苦，但是我们要选择的是做那对的事情。对的事往往会带给我们一些的苦难。也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保罗在第十一跟第十二节说，为了这个缘故，我做了传道的，也做了使徒和教师。因为这些的苦难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因为那一个莫大的恩典，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我所以我不会以他为羞耻，我不要在那里害怕，因为我选择那对的事而带给我的一些的苦难。当然我们都知道自己做不到，如果我们要不以福音为羞耻，要不害怕受苦的话，我们一定要，这里说的是要靠着神的大能，是要依靠他的圣灵。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当我们看见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那里全然的可以依靠神，在那里依靠他所赐给我们那个圣灵的那个能力。也因为这样子的依靠，所以我们不会中途而废，而且能够坚持的下去，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然后让我们继续的看这段经文的第二点，因为神将那一个蛮有能力的圣灵赐了给我们，这里他对这些跟随他的人的一个要求，一个吩咐，就是要坚守他的教导。这里是看的第三个的命令词，要坚守他的教导。在第十三节，你要靠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坚守在我里面听到的话，作为纯正话语的模范。这里是说你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提摩太啊，你要坚守你从保罗那里所听到的一切的教导，而且这些的教导在你的生命里要成为别人的一个榜样。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保罗教导的内容，其实在哥林提摩太后书另外的一个地方也同样的提到提摩太、如何从保罗那里领受了他的教导，也是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到，他是指着旧约圣经的教导和当时开始形成的新约的书本。保罗说，我已经将这些的真理我教了给你了，我已经传递了给你了，现在你的责任是要把他们守住，要把他们实行出来。对真理的认识是不能够和生活分开的。同时这里保罗也告诉我， 你要摆纳，你要守住、坚守这一个真理，这个教导的内容，你要用信心和爱心来守住的。我们先看一下怎么样的可以守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倾向，我们很愿意跟人来分享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和我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当你和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自己放在神话语的上面，在那一个的那在那决在那里做决定，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这段经文对我的意思。我事实上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的是两个问题。首先，这段经文原来作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作者本身他在说什么，不是我认为他说什么，也不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是什么，不，这个作者的意义是什么。圣灵要我们读者明白的是什么道理，然后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那我要如何将真理活在我的生命里面，如何把这段经文的教导落实在我工作的地方、我的家庭、我的学校里，在也特别包括在教会里，这样我们在那个守住哪一个真理。不然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一些的小组、一些的查经班里面，我们经常听见的，好，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我想听听看你对这段经文的意义、你的体会是什么。好，大家轮流了，是不是？我的体会、你的体会等等等等等。好，你然后带领的人再问你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个讨论。但如果黄牧师的体会跟我的体会是不一样的，互相矛盾的，可能做主席的带领讨论的梅森长老就说，你们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特别，很有意思，让我们想想。好，下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的气氛里面，给人感受到我在这里不是在读神的话语，我在这里是来听你的意见、他的意见。会不会也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对这样的查经慢慢开始觉得有点不习惯了？他说，我来这里不是要听你的意见，不错，你可能有很特殊的意见，但是我主要的想听听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了什么，这是你和我要抓住的，是不是？然后你怎么样把它守住呢？这里说要有爱心，要有信心。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不单过去的，也包括近年的历史，我们在这方面大概做得不很好。我又想到以前住的城市有一个教会，有一年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成为这个教会的助理牧师，可能黄牧师大概也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位老师写的好几本很有价值而且具有权威性的书本，我非常喜欢听他的讲道。那时候有时候教会也久不久请他到教会来讲，他一讲的话，包括他那个声音你就感觉到好像神在说话的那种，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些人的讲话，他是声音的洪亮，他不需要用麦克风的，他就在那里说出来，不管他的内容怎么样，你都会感觉到要神在说话了，我要听了，是不是？我就很喜欢听，不是单单那个声音，他的内容非常的扎实。好，他在那一个教会做助理牧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说这位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的教导有问题，因此他就在教会里面要开始要来处理这个不正确的教导的这件事，然后在教会里造成了一些的困扰，然后经过一两年的争论，又把这件事情带到他们的宗派的总会的层面在那里讨论。经过一两年的讨论之后，这位主任牧师得到了他的清白，他的教导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不错，我知道这位教授他是要守住这个道理、这个信仰的纯真，但是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感觉到有爱心。一个冷冰冰的、没有爱的正统的信仰，是令人对信仰、对教会，甚至包括对神会有反感的。除了爱心，也要有信心。 信心就是要相信神会在那人的身上工作，自己不要在那里扮演上帝的角色，让神为神。经常在我的服侍里面，我的妻子时常的会提醒我，她说你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一位上帝，不是你。这个提醒蛮实际的，只有一个上帝，不是你，也不是我。让我们让上帝在人的生命里来做上帝，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特别按照某些的个性，我就是讲原则的一个人，不对就是不对，为什么要转弯抹角，要好好的来讲呢？错就是错，是不是？黑白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往往就失去了爱心。然后因为我关心你的缘故，我不希望看见你这样子，说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不错，你讲的话都是可能是对的，但是会不会很容易过了一条线，我开始要在那里控制你，我开始要在你的生命里面要扮演上帝的角色，也因为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我又做不到，所以造成了我们在服事里面好多好多的困难，是不是？如果我们都能够放松一点，只有一位神而不是我，那我想我们的服事一般来说到会轻松蛮多的，是不是？因为这些是不容易的，所以这里说我们要依靠神，要依靠基督，要依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些都是神用的那一个人的特点。然后最后我们看的一点，就是因为神已经将这一个能力的圣灵赐了给我们，这里又讲到我们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要保护这一个福音，这是最后的一个命令，要保护，要保守所交托你的善道。另外的翻译本是保护，英文是叫做 to guard。所以在好多年前，英国的史托特牧师写了一本书，他提摩太后书的注释，书名就是保护福音。成为神所用的人，提摩太要有爱心，但是同时提摩太不要让假的老师进到教会里面来歪曲这一个福音。提摩太要好像一个士兵一样的好好的守住，好好的保护这个福音。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做，他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保护这一个信仰，这个教导的纯正。我们注意到在这段经文开始就提到提摩太要靠圣灵的能力，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害怕，不要逃避苦难，现在又要靠圣灵的能力来守住，来保护这一个福音。从开始到结束，提摩太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上次也提过，过去也都提过，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假的福音，有一些是蛮明显的，你一听就知道是有问题的。好像你听过的是东方闪电教，那最近的名字，新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教会。那我们也听过大纪元的运动，是不是啊？法轮功的，我们也都熟悉摩门教，特别是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教会跟摩门教都是挂着基督教的名义，但是他们的教导和圣经的真理都是有抵触的。也有一些不是很明显的，你不仔细听的话你不一定听得出来的，譬如说成功神学，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和主的关系好的话，神一定会祝福你。神的祝福就是说神会给你健康，给你财富，给你成功的，你的孩子一定会没有问题的，都是很听话的，你也一定都不会受任何的苦难。但你有苦难的时候，乃是因为你对神的信心不足够等等，这些有时候你一听很明显的，你知道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也有很多这些所谓成功神学的教导，外面包了糖，你听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舒服，哎呀，听完这篇道能够把我的心灵都提高了，所以我要回去再听再听。因为有时候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听见你们牧师开口闭口就在那里讲你有罪，他有罪，我有罪，要悔改，你做错等等，哎呀，这个听多了几次， 哎呀，对自己很不好啊，对我的自尊心非常的有损害，伤了我的心啊。或者是我们来到教会都有一个像方丈的玻璃心一样的，稍微这个传道人讲一两句话，哎呀，你伤了我的心了，所以我下次不来了。啊，我去听那个人的讲道，哎呀，好舒服啊，每次去都觉得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圣经是你我唯一的标准。我们不单要知道歪曲的教导是什么，要更加需要认识圣经的内容，好叫我们能够守住这一个保护这个真理，不要让任何的教导来冲淡这一个真理。我想，如果你看华人的网站啊，这里最近大家都听见的，就有一个新闻，麦当劳开始卖油条了，看过没有这一个？都有。那第二个问题在哪？所有的麦当劳都有的。好，当然我就去了，因为我一直都在找，我到今天还在找那一个真的油条，在超市 H 码也好，99也好，MT 也好，只要有一个包装是油条，我大概都试过了。那当然，麦当劳卖油条，那我一定，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朋友圈的，我第二天就去了。然后当然了，那时候一个反应慢，忘记叫他不要放糖，他糖已经放了，啊，一拿一坐下来，马上把糖倒掉，来吃。那当然了，第一个是卖油条，第二是在哪里？那第三个一定大家就问，味道怎么样？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味道怎么样？那有些人说味道很好，那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味道不行。你的标准在哪？关键是你吃过真的油条没有？如果你没有吃过国内的街边的那些油条的话，任何的油条你大概都说很好，但是因为我们有些的人。我们吃过街边的油条，是不是？啊，你在国内来的，你大概都会吃过路边的卖油条。当然，后来地沟油的发现，你大概就不敢了。但是地沟油之前，啊，不知道有没有地沟油之前呢？只不过是你不知道而已了。你吃过的那个味道，你一直都在，是不是？因为你有那个标准，然后你觉得那这些的麦当劳的那一个。也谈不上是油条了。那我的回应，我的标准答案，做乞丐的也不能太挑剔了。没得吃的时候，你就买一个回来，然后告诉他不要放糖。如果家里面有豆浆的话，你把它沾在豆浆里面，大概你就吃不出了，真的假的了。但是关键是讲，因为你吃过那真的到底的油条是怎么样。然后你吃了这些在外面卖的冷冻的，然后新的麦当劳的，如果你想试的话，你不要去跟他说油条，他不知道你讲什么，你要告诉他我要 donut steak，啊，我就告诉你一样新的东西，去买 donut steak，在他的餐牌上还不一定有的，你要问他有没有 donut steak，然后他就会告诉你。Anyway，那就不但油条，其他的也是一样吧，是不是？有人会问我这家店的麻婆豆腐好不好？那家怎么样？怎么样？我也试过了，但是因为我曾经吃过，我以为是比较道地的麻婆豆腐，我还有一点印象，应该是怎么样的？特别吃过了成都、重庆的麻婆豆腐，然后在这里吃麻豆腐，觉得呀，有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那个标准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你说我一天到晚我就是在研究摩门教讲什么，全能神教会在讲什么，那个教在讲什么，在讲什么，你做的只不过是在宗教比较而已了。最后，当你熟悉了神的话语，你在听这些的道，你不需要听得多，你听一两次你就知道啊，这里有问题了，是不是？你有了一个标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自己要殷勤的，要固定的读圣经。也要在那里参加教会的圣经的学习班，在教会里面，你这里有主日学， 在有些的教会，如果没有主日学的话，可以参加一些的查经班或者参加的 BSF， 各方面都有的。特别是教会的成人主日学，在这些年来出席率都不是非常的理想，是不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参加成人主日学的这个出席率的话，它是崇拜人数的大概20%到30%。有时候我看见老师非常殷勤的在那里准备，但是学生只有6位。然后你去那些的教会，你再看一下的话，除了一个老师在教，他还要有2、3个的学习老师。好了，老师多少人？老师有3个。然后学生有多少个？你也看看，啊，3个。但是在报告的上面写多少人呢？啊，有6个人。哦，是6个人，一半是老师，然后3个学生。有时候3个学生也不能够来齐了，啊，这个有一点点问题吧？是不是？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都会说，哎呀，人多人少不要紧了。这些老师都说人少不要紧，我一样教的。这我相信黄长老在这里教人多人少不要紧，不要紧。但是如果我今天给你一半是2个学生，然后下个礼拜我给你一半是20个学生，你要选哪一个？不错，人多人少不要紧，我也经常讲这句话。但是人多的话总是好一点，是不是？好，这个像大家都知道，目的是要鼓励我们能够参加这些的学习。你不学习的话，你怎么能够守住这一个福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下功夫守住。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在很多的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发现福音越来的越被冲淡了，一代不如一代的被冲淡掉，是不是？我们知道学习和教导都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在这里又提醒我们要依靠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好好的保护住。提摩太做到这一些吗？提摩太能够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吗？他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他不以那些为福音受苦的人，特别是保罗为羞耻，他能够在那里不逃避为基督受苦吗？然后要以爱和信心来守住，还来坚守这一个道理，这个真理，来保护这个福音吗？对于一个自己觉得是软弱，觉得想要放弃的人，又可能是一个很内向的，怎么能够做到这一切呢？但是我相信在这一次的，在过去的这半个钟头，也加上上个月我们所听的所读到的经文，大概注意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依靠、靠着、先后的出现了3次。这就是意味着靠着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你会失败的。面对着这个洪流，这种的对信仰的冲击，千万不要低估这个信仰的冲，这一个洪流世俗的这个冲击。你再有那个洪荒之力，你也是抵挡不住的。因此提摩太和我们再三的被提醒要依靠神，依靠神的能力，依靠这个圣灵。然后当我们全然依靠他的时候，他在那里能够用我们成为一个工具，能够守住这个信仰的纯真，能够好好的在那里牧养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羊。最后再用张博士的这一句话，在历史的当中，神总是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因为他们那不寻常的对神的依靠，使神能够彰显他那不寻常的能力和恩典。神拣选和使用的人，是要他们公开或者私下否定对自己的才能和资源的依靠。神就是在那里寻找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在那寻找那些知道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能够服侍别人。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人，就是因为在那里依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在面对敌人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能够以爱来坚守和保护这一个福音。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对圣灵的依靠，才能够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在困难的处境能够站立得住的。上个月我们最后的唱的歌我是非常喜欢的，我现在将第三节的字我再读一次：我甚软弱，极其软弱，扶主足前求助我，恳求圣灵，永恒圣灵现以能力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让圣灵的充满就是让圣灵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完全的在掌管我们，来控制我们。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软弱在什么地方，好不好？你就在这时候把你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再一次的向他承认你和我的微不足道，承认离开了他，你和我什么也不能做，就是个零。然后让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管我们。天父，求你悦纳我们的祈求，但愿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掌管，来充满我，来充满我，求圣灵来充满我，赐下你的神圣同在，愿你现在充满我，现在在我生命里再一次的掌管我，做主做王。阿门。